现在主在阳光雨露四季运行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中，主啊，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你自己的形象。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默想这段圣经，愿圣灵将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人通达，让我们得智慧。神啊，让此刻我们的心把一切的分散的，让我们不能够分神，不能够来全心敬拜你的事情都全然放下，求圣灵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你的话语里面，带到你自己的身上，愿你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得荣耀。主啊，我们也求你眷顾怜悯米兰达的妈妈，她还是在医院中，求你将你自己人所不能赐的平安、怜悯、医治赐给老人家和家人，愿你与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分享诗篇，这是最近接连分享的好像是第八篇我们可能逐渐就在诗篇的这个旅程中走到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篇这个题目呢叫天何言哉就是天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天它怎么样说话呢这个天的含义很多嘛，有我们现代人都说想到 sky 物理的天，但是中国人的天就含义很多了，对吗？我们说天道天人天是代表着好多的含义好像是上天呐、上苍啊，还有这个宇宙的运转的这个大道都可以在这个天里面包含着很多含义。天何言哉英文呢是 from heavens to the heart， 就是从上帝的视角，上帝的天堂到我们的心灵一个很浩瀚的一个宇宙或者是一个旅程然后呢我们前面呢分享了104篇呢讲到，大家还记得我们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旅行，从这个天上到海里到陆地到生命，所以在那里呢常常我写了一个词叫 behold， 就是看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耶稣在福音书里常常讲说，我们看是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所以很多话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然后你们看见了什么，你们看见了没有， behold， 就是他讲的看是一种灵里面的属灵的一个凝视、凝望或者是观看，今天我们讲的默观不是物理的我们的这个眼睛，就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所以在那里强调了我们在神的眼光下看待这个世界。那么在19篇呢，这里我们就会慢慢的转向了我们的听力什么听这个词呢就是在生命记，所以这个圣经上特别强调这个看与听那么这个听呢也是不是指的我们的耳朵是指的我们，其实这个听里面有听见并且服从顺服的意思，所以圣经上讲的听呢很多时候是指的听而顺服听见并去行所以圣经上耶稣讲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什么所以很多我们说来星期天来教会都是听到听见了好多道理所以我基督徒都是善于听到的人听到了一辈子的道可能上百篇了，但是是这个神马的意思是听见并且去行的人他们就进入了这个神的律法的智慧这是这一篇重点再去让我们学习怎么去听的那么天何言哉这是中国古话。那么在这一个圣经里这一篇诗篇里面呢就是有三个很浩瀚很宏大的世界，一个世界是宇宙然后一个世界呢是神的律法的世界， 圣经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心灵的世界，每一个都是浩瀚无比的啊。所以在这个十九篇里面啊 ，cosmos， 整个这个浩瀚无际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要去在这里面跟着圣灵的啊引导来去看神的创造。然后就转向了神的律法，然后转向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康德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到两件事情令人震撼的，一个是星空，啊，很多人画星空，所以在夜晚仰望星空，他说这个是啊，让人生命感到震撼的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信仰？有没有宗教经验？他说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就是一种宗教或者信仰的经验，无论你用什么语言描述它。星空使人明白何为信仰、信心啊。然后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俯瞰心灵啊，查看人的良知啊，内心的世界也让人震撼啊。像那个对吧？有电影《盗梦空间》，就是展现人心里面那个可能有无数个维度的一个深渊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啊。C.S. 路易斯就是说，哇，他觉得他很喜欢十九篇，他说十九篇可能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抒情诗。加尔文就说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缩影啊，也就是说，他说整本圣经的一个 mini 版啊，就是十九篇啊。所以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么一些，好像是一些 comments 那、啊、一些美好的导游放在这里，我们就进入这一篇。其实啊，现在的世界我们说是一个。分神的世界，分散注意力的，也就是我们的 attention， 注意力都被这些碎片抓走，所以碎片就像把我们人切割一样，碎片不断的切割着我们呢，我们的人格也就不完整了。慢慢的，一个不完整的人格就会很痛苦，焦虑啊，烦躁啊，枯干啊，枯竭啊，这个心灵的一种dry 和一种贫瘠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碎片的。心理和人格里，我们变得生命变得很干瘪，很贫乏。所以呢，有的时候在神的话语里，在这个圣经或者是在聚会，其实是一种浸泡，大家不是要来得什么道理的。我希望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就每一周坐在这里，不是一种得什么道理，好像是我们是学者专家来这听一听有什么道理，而是说，我希望大家换一种姿态，好像是这个时间就像你。一个上午或者一天坐在美术馆里面，坐在音乐厅里面，坐在一个大自然里面，森林里面，你在这里不再是研究分析这有什么用处，而是在这里就是一种浸泡式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客人啊，变成一个被款待者啊，在这里让神的话把我们整个生命托举起来。所以在这里呢，愿神对我们读书。所以很多神学家都讲到说，圣经读我们啊，不是我们读圣经，圣灵阅读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不要像一个解剖的人把它解剖，而是说哇，我们一起来啊，被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种医治和复原啊。那么在这个第一部分，这个诗篇里面分了三部分，我们讲过宇宙律法还有人心。那么第一到第六节呢，就是讲到了神的创造所以神学家们也会说，我们世界上有两本书这两本书对着人心讲话，一本书叫做创造之书 The Book of Creation，就是你，如果你看真言书里就讲到说，你看蚂蚁都有智慧告诉你的，就是大自然就有充满着上帝的智慧要告诉我们。所以说这个创造之书，第二本书就是律法之书圣经讲的，在整个十九篇讲的律法我们看到很多次，这个不是新约保罗所特别用的，说强调了这个摩西的这些什么律法主义就是它是同泛指的神的对人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泛指神的真理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本书我们就再来慢慢的读一遍好吗？因为重点是神的话印在我们生命里面来，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群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哇，这里讲到现在我们好像你可以想象，对吧，虽然我们没有翅膀，但圣灵好像托起了我们，我们乘坐的一个巨大的，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鸟的背上，我们可以翱翔在这个宇宙中来看神的创造啊，上帝带我们看他自己的创造。诸天诉说，群苍传扬啊，这是我们这个1909年这个前辈们用我们的汉语把这节圣经翻译得很优美啊。我们就慢慢来看一个这个图像啊，这个第一节啊就讲到了言语，我们听他说传扬和诉说啊，今天我也在这里讲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基督徒的传福音很像是销售拿单一样的，签单怎么样，用一些话术，用一些心理，用一些等等，总之就是哇，他购买决定了，我们就很开心。这种方式呢，所以好像我们都在征服着很多人，想办法让他，站到了我们这个 say 一个 yes， 然后我们就赢得了一个 order。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传福音。每一周这个讲台这个诗歌都在这里传扬神的福音。福音有一个词很好啊，就不是 sales 销售，它就是讲的宣扬 proclaim。 天地万有每一天都在宣扬一个宇宙中间的故事，我们活着生命就在这 proclaim。 圣经上讲说你生命每时每刻发出的那个信息，有很多比喻，有人比喻成生命的香气啊，或者叫馨香之气，或者基督的香气。我们的 life 生命本应就是一个福音，我们或吃或喝，或赞美，或诉说，或安静，或歌唱，它都是一个 message。 在这里讲到说，哇，他先让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诗班很美好，但是他说我们有一个更宏大的诗班，宇宙万有就是一个唱诗班，就是一个上帝的布道团，他们在宣扬着神的创造。有人讲上帝在哪里，对吗？然后在 NASA 的官网上讲到1968年这个宇航员到了太空，他们看的不是日出了，他们看的是地出，地球从月亮的背面升起来的时候，这几位宇航员他们就觉得很特别哈。NASA 也会记载，他们就没有引用什么光学、力学、物理学、地理学、天文，这没有，他们就一起轮流的读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人世间很多事情不都是，所以在这在这个理性和科学就杀死了古代啊那么多诗歌。我们说哇，远山的呼唤一下子唤起了你很多的情感。现在嘛，现在山就是一个科学的物理的名词。其实这些就好像是把神创造的世界一个丰富的带给我们震撼的一种感受杀死。在这里他讲到宇宙万有都在诉说所以我讲上次提过，有人用这种放大器听树的声音、叶子的声音，听大自然的声音。虽然我们的耳朵，这个耳朵是听不见，所以诗人鼓励我们说，你用心听听万有对上帝的颂赞他说宇宙万有它的 beauty， 奥古斯丁说这个他们万有世界的这个美 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和宣告，是他们的 confession， 就是他们的信仰告白。你会发现世间的真和善和美这三个词不是三个方面，他们通常是关联在一起。美好的东西、美的东西和善的和真的，通常这三个好像是一个本体的真理的一个三个维度来看。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自然之书啊，天空海洋都在颂赞上帝啊。我们说常常为什么要赞美呢？比如说这个赞美或者敬拜神啊，基本上这里面有一些很多神学的解释，但是我们把它简单化来讲，就是就像大家喜欢旅游对吗，去高山之上，那么去浩瀚的海洋，对，我们啊，上周开会的时候，有个同事说，哇，他们坐轮渡看见了鲸鱼，回来的时候又看见鲸鱼，在这个船的前面，对吧？当我们看到这些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奇观呢、啊，啊，我们最直觉的发出来一个就是“哇”这个词啊，这个“哇”这个词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所以敬拜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叫做 wonder， awe 就是一个畏惧惊叹啊，一种感慨。而这个感慨对于一般如果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这个哇也不知道献给谁，我们这个惊讶和感慨也不知道归于谁，叫 credit to， 对吗？我们看到一个画很美，一个故事，我们不知道这是谁写的故事，有时候要去查，哇，这个画是谁画的啊？要 credit 给，因为它出自某一个作家或者是艺术家之手。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么令人惊叹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要 credit 归于谁，我们的赞美不知道要献给谁，对吧？当我们看到人世间有很多令我们心碎的事情，对吧？你看到网上朋友圈一片的合起手来要祈祷，但是他们的手合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指向谁，不知道要向谁祈祷。这一切背后都，我们叫冥冥之中都知道背后指向一位我们可以寄托快乐、寄托赞美、安放我们的心灵和忧愁心碎以及对未来的安慰，那么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 hope 盼望也要放到某个地方，对吧？所以我们的喜怒哀乐无处安放。当然我们有家人陪伴是很好的，有时候可以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有些时候你发现当那个喜怒哀乐很深的时候，已经超越了旁边的伙伴朋友可以来分享的，甚至是语言无法去表达的，这种我们总是要放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灵的 home 啊，这我们就知道是 God， 上帝是我们的 home。 所以这个敬拜他说的万有都在这颂赞啊，世人看见山看见海，他们像一些 preacher，像一些牧师，像一些啊赞美诗团，他们在这赞美。像我分享的，人的生命本应该来赞美，活着就是敬拜，而敬拜可不只是在台上敬拜。当你拿着铁锹在那清理这个杂草，当你在厨房啊清洁你的房这个预备晚餐，所有衣食住行我们都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就是一种讲到说，当我们能够去发出这一声惊叹的哇的时候，他说你的这个所有的感受完全，当我们不能够发出这个感慨，这个C.S. Lewis说你的赞美就没有完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尽兴，就是说我们那一个情感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达，在敬拜中，在感恩赞美中，我们整个体验完成了。所以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节到第四节来一起读，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对，我们常常觉得哇，这个你看很多什么古代的故事，什么国王啊，什么智者啊，什么先者啊，训练他们的学生徒弟，还有一些年轻的啊，一个老国王带着他的儿子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他就带着孩子到大自然中，他问他的儿子，你听见了什么没有？他说听不见什么东西，我听见我想玩手机，对吧？然后他到了百姓中间，他说孩子你听见了什么没有？他说没听见，我要玩。他说训练他儿子的国王，就是你要听见宇宙万有的智慧，你要听见百姓的心，百姓的疾苦，你要听见平凡人的快乐。你这些作为小孩子或者年轻人，我们的感官太发达了，就是身体啊、欲望、感官、享受这种太强大的时候，通常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的力量是很弱的啊。只有当我们的这些感官的力量慢慢的弱下来，那么我们心灵的敏锐敏感开始啊这个强大起来。通常，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常伴着到了中年以后啊，慢慢的，好像我们的心灵世界开始复活起来，也许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的力量衰残，但是我们心灵的力量在神面前越来越活泼敏感踊跃。所以他就这种听，他说你听不见呢、啊、听不见，没有什么声音，是这很无聊啊，对吧？很多我们这个有些年龄的人喜欢的事情，年轻觉得很无聊的，对吧？他们喜欢的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呀，好像我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了。但是慢慢的世人带我们听，说你听见了没有？没有。然后他说啊，我看毕德生把这个翻译的很有意思，他说啊，这个啊，他说 Madam 女士 Day Madam Day， 就是这个白天的女士跟交接班的白天的下一位女士在那里聊天，诉说他们白天的这个当班的这个，就是 Madam Day 跟 Madam Day 来谈聊天。他说 Professor Knight， 他说晚上你夜晚的教授跟另外一个夜晚的教授在那 lecture， 诉说他的知识啊。因为这个原文就是一个拟人化，所以他就把它表达的再推一把，更具体的，也就是说，他说白天在这里诉说着 energy 力量、阳光、快乐、工作、喜悦 party， 到了晚上，人们诉说着，对吧？像小夜曲、安眠、睡眠，啊，梦境、休息，甚至包含着我们的忧伤、我们的这个啊难过。他讲到日日夜夜都在诉说着上帝赐给生命的体验，但是人，我们人被这个理性头脑和感官压制的时候，我们既听不见白日，也听不见夜晚的信息。他就讲到这个世界充满着神的智慧的 message， 而我们人里面满满的都是 information，都是资讯，都是 knowledge， 所以我们现代人就是叫做满满的 information， 没有 message， 你的说话里面没有 message， 一小时两小时没有什么 message， 但充满着话语，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信息，没有知识，这是一个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很多人在这里思考生命为什么是dry， 干瘪的，就是干瘪的反义词就是饱满充盈。他说现在很少见到一个充盈饱满的灵魂，这个灵魂不是我们现代人讲的灵魂上天堂身体死了，古人的灵魂就是指的我们生命的最深层的一个本质，不是希腊人的身体和灵魂，就是我们的灵魂是很干，很饥饿和干渴的。然后他的声音呢，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很多这种相似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当一个景观极其壮观的时候，你很难把握它的形状，它的形状用轮廓很难把它这么界定住了。 所以有的时候人们无法描述这种形状，所以出现了很多画派，对吗？然后你找不到它的轮廓，他希望把他感受到的这种奇观呢，用一种把印象画出来，把他心里的感受的这种印象，而不是一个照片上的形状。这个音声音大的一个地步，你已经很难用耳朵听见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都是指的跟圣经的这些感受，人的共通的经验是相通的。人对造物主的这种感受，并不局限在基督教和教堂里面，普世万有，无论你是无神论、有神论什么，人都可以感知到造物主在这个世界中的伟大奥秘。但区别在于，人们不知道这个感受归给谁，来自于谁，属于谁。所以宗教经验存在在每一个人的经验中，但宗教经验并不等于是一种有形的信仰。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教堂里的人好像 get touch 与上帝有连接，每一个人与上帝都有接触，他们需要唤醒的是在灵魂里对上帝的这种意识。天地万有都沐浴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只是在唤醒，而不是在给他他没有的。就像儿女一生都生活在父母的恩惠之下，等到他为人父母，他才醒察他原来生命领受了这么多恩典。难道在醒察之前他没有恩典吗？是到他为人父母的时候才明白，他才知道，对吗？所以在这里传遍地基，然后呢，我们再读接下来啊这几节。来，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说过，基督徒像一个吉他，像一个钢琴，他都有 music， 希望不是弹棉花的一个东西出来的是噪音，希望我们的生命发出的都是乐音，希望我们的生命出来的都是馨香之气，像花园的香气，像各种香水的香气，而不再是像几天没有倒的垃圾的臭气。所以生命无论如何都有我们的 smell 气息和我们的 message， 对吗？我们信仰与其是签单，不如说生命在宣扬他的荣美，在赞美他的恩惠，以及在唤醒沉睡的心灵，用各种各样的言语、行动、祈祷，啊，在做一个这样的同行者、引路人、向导，让他来看、来听。我想，那个国王的父亲可能也花了很久的力气来去唤醒他的儿子。听见百姓的心声疾苦，听见大自然的奥秘，这就是用我们现在话叫启蒙，其实就是一个啊唤醒我们一直在沉睡着的一些生命的啊空间和功能。在这里呢，世人转向了宇宙万有中间最伟大最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太阳。在古人里面，古代很多民族都会敬拜太阳的，啊，最明显的就是埃及人。其实在古代也有一些证据，就是在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一定相当的时间里面，他们也都是多神教的。这个和我们的感知有点差异，因为他不是信奉独一神嘛，就是我说的是这个多神的信仰在各个民族中间很常见，甚至是蔓延影响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也会有很多在现实中，当然我神一直在来去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这个多神的信仰里提出来，让他们敬拜独一的造物主上帝，但是他们也会现在这个文化的影响之下。那么在太阳，在古代就是一个最大的神明之一啊， 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庄稼，古代农耕啊，所有的生计啊，啊，叫我们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就是这个太阳决定了人世间一切的生命的气息。但是在这里呢，世人说哇，太阳就一下子祛魅了，太阳是神的，太阳不是神，太阳是一个神的使者，好像是一个神的创造的助天使一样的，他是万物中的一个神的一个啊仆人啊，一个使者，是神创造的一个 wonder， 一个奇妙的伟大的创造。然后呢，他把太阳刚才讲过了，说对吧？那个啊 evening night 也是个 professor， madam day， 他说太阳呢，他也是一个人物啊。诗人的眼中，世界里满满的都像是一些有生命的人物一样的，说太阳啊。他像一个新郎一样的，像一个在蜜月中的新郎，啊，极其幸福快乐，脚步有力，对吧？然后说神给太阳造了一个巨大的宫殿，你可以想象太阳的家该多大多壮观。他说你可以想象太阳有一个 home， 神给他造的，他下班了就回家了。那他是个新郎，非常honeymoon， 在蜜月中最快乐的。然后呢，他从这个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他从家里出来，对吗？他又像是个运动员一样的奔跑，啊，那么我们想到奔跑，啊，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就是李德尔，对吗？他是奥运冠军，在啊一个奥运决赛比赛里，他最擅长的一个项，最强的一个项目，是他在星期天他要说要守主日，他就放弃了这个决赛的项目。那么他后来神祝福他，然后在他的一个不是他这个弱项啊，他拿了奥运冠军，把他的事迹拍成了电影。他后来说蒙神的护照去中国做宣教士，这个电影叫烈火战车。那么啊，他的最后呢被日本关到集中营里，这个叫潍县集中营。那么现在在山东潍坊啊，我这次回国也去看。那么他们是作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角度来展现，并不是从一个宣教的。在这个集中营里关了好多人，其中也有好多基督徒，那么也有很多一些牧师等等，他在里面鼓励大家等等。在这个解放前也是类似于德国的庞华华就啊这个被日本人这个枪杀了，所以这个电影就拍成了烈火战车。他说对吧，他很有名的一句话说，告诉他的妹妹，他们就是家人也不理解的，对吧？你跑到中国，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去传道，对吗？他就告诉他的妹妹，他说我跑步的时候，他的姿势很特别，电影也会演他啊，高扬着头仰望着天空。他说我跑的时候，当我跑步，我跑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特别 happy 开心。他说每一次我跑步，我觉得上帝他在冲我笑。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说太阳也是这样的。他说当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切菜，像劳伦斯弟兄啊，我们都会有理由感觉上帝在冲我们微笑。为着神的缘故捡起一片树叶，为着神的缘故每一个人生的动作，你就好像感觉像我们，特别是孩子一岁两岁很小的时候，我们不说现在不可爱懂事，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宝宝，回想那个时候，我们感觉他几乎每一个动作我们父母恨不得都记录下来，啊，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啊，我们很多时候很难理解，说我捡片树叶上的感觉开心，但是我们经历过不是吗？我们的孩子捡起一片树叶 look see， 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对我们父母，就是我们说傻父母，父母都有过，都是有很 silly 很傻的经验，而且每一个父母都经验过的，不可理喻。在别的爸妈看你太傻了吧，对我们来讲，看见我们孩子的经验，每一个秒钟都好像是一个 miracle， 对吗？所以在这里他说太阳整个他都在造物主面前奔跑啊，出行，说整个世界都在太阳的热气之下啊。 温哥华这个地方对吧，我们知道太阳 一隐藏，哇，一下子跌三度，太阳一出来，哇，好舒服，完全这个热量全靠太阳的热量，因为空气好像是凉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全是就来到这里更加明白这个温度来自于太阳，也许是在北极圈的原因等等。所以他说没有一样的东西没有在太阳的光照下和太阳的热气的咨询下，世人就进入了第二个篇章啊，叫妥拉之书。前面我们看到了日月星辰，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像梵高啊，像这些米勒呀，他们愿意画这些。原来他们是一种一种绘画的诗人啊，原来他们在歌颂和敬拜和赞美啊。也许梵高讲道可能没有多少听众，但是人们通过他的绘画感觉到了说他的作品有灵性。很多人嘛，对吧，我们知道有的是很伟大的神学家，但是他们都可能不是成功的牧师，但是每个人的语言和恩赐不一样的。梵高是一个为他的画里面，就是他把他的感触画了出来，不是轮廓，对吗？所以这个我们在他里面感受到太阳，感受到向日葵，感受到天空，感受到他的心灵，他的灵魂。你看到米勒的时候，看到他画的是感受到日子、平凡、农村、田野这些里面，感受到最平凡的日子里面，就是在最朴素的日子里面的一种神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画家表达的，我们也会看到诗歌，也会看到音乐，然后呢，让我们重新获得像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化论和原子论里面来认识的这个世界。来重新认识神的作为，妥拉之书啊，这是另外一个世界，极其神圣和奥秘。世人觉得哇，你在这个大自然中，你感受到造物、天地造化的奇妙，你被神的这种感动，但是你却依然不能够回答很多问题，你不能回答生命的痛、生命的苦。生命的快乐，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归宿，你不能回答，你无法回答人将来去哪里，你无法回答永恒在哪里。所以这一些诗人说，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关于我们人和人生的世界，妥拉之书。在前面六节里面对神的描述，就是我们通常中文讲的神啊，对吗？就神呢，这个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我们用英文的E叫，就是这个 EI， 就是这个，就是通俗讲的。我当我们说神啊，好像很多宗教都说神啊，拜神啊，我的神啊，这个神是好像有点泛指，就是指向那个天上的神明。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爷就像是泛指。但是到第二个部分呢，就转向了耶和华，这个就不是泛指，就从一个广阔的、一个普遍人对宇宙造物主的一个敬畏，转向了一个很具体的神。这个具体的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而这个神是谁呢？从这个伊埃的这个神到耶和华，我们立即关联到了他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曾经赐给撒来儿女，他曾经找到摩西，他曾经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他曾经开了路德的这个子宫，他曾经在这个世间，对吧？然后他一切的作为，这个在这个世界中拯救人、看顾人的这个神来寻找我们的，在圣经中对我们讲话，在生活中施行恩惠的神叫耶和华，非常 personal。 我们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性，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人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律法真实，全然公义。都金子更 且比极多的晶晶可现，比蜜甘甜，且比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喜。你看到犹太人敬拜的时候，直到如今，他们都有很多我们叫什么啊，敬拜用的啊一些啊器皿呢、啊、工具，其中对吧有旗帜啊，有圣餐，有这个不是圣餐，就是有其中有灯台啊，也有妥拉哈、啊，他们这个有些是一些表征性的，就是圣经律法。这个妥拉呢，就是狭义是指摩西五经，但是广义的妥拉在整本圣经里指的是神的诫命、律法、训词、道理、真理、智慧。在这一段圣经里讲了，你看好多律法、法度、典章、训词、命令、道理，都是指神的真理和智慧，不是指狭义的那几卷书啊。所以在这里太重要了。所以从整本这个 Hebrew Bible 旧约里面，犹太人把儿女他们的 school，像我们华人中国人最知道的就是孩子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对吧？我们中国孩子从小到大就知道各种班儿啊，然后来到国内的时候，对吧？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压力，来到这里呢，觉得哇，这个班儿多了我们焦虑，班儿少了也焦虑，对吧？然后我们知道要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要让他赢，但是我们这种赢啊，我们跑得很早、很快、很急、很用力。但是孩子跑不远，有没有发现呢？很多孩子都摔倒在了中途，好多孩子跑不远。但是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需要智慧。然后孩子从小，在古代，在这个犹太社会，他们把孩子牢牢的把这个种子种在了神的律法里，种在了神的真理里。他们背很多的圣经，能背多少各种各样的版本，有人说能背整个 Hebrew Bible， 对吧？像在古代，在古代，在欧洲要做一个神父或者牧师，那要背过来整个诗，有人说那要背过整个诗篇，那才能毕业。总之就是说背诵圣经经文，那有很多个不同的，就是大家要把整个好像把神的这个道理真理装在生命里面，慢慢的，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还好没有生活在古代上私塾，好像私塾的教育也是背很多这个叫什么这个各种的四书五经啊，对吧？就是把它背下来，但是没有背，但是我也背了很多东西，我背了很多，当时学的时候背了好多中医的药方子，背了好多，然后至今没有用，几百个呀，你想想吗？然后编成了每一个，就是每一首都像唐诗一样的，完全不懂的，都是生命上。这个背诵就是在孩子小就是背了好多，我已经一直讲过，我至今能背过的都是我学生的时候背过的经，后来再背也背不过了，就是没有那个记性，熟悉但是背不过。所有背过的时候都是在20岁以前背过的啊，至今你还是那些能够张口就来的都是那时候背的，呵呵，现在背不过。所以我讲的就是神的生命之言，一生受益的就是我们牢牢的把神的律法装在我们生命中。儿童主日学不是看孩子的地方啊，弟兄姐妹。很多父母就是把孩子，哎，终于到了星期天，怎么样？不用看孩子，我们把孩子扔过去以后，哎，他们我上午再安静的那个等等。还有的对吧？就很可惜，有人来教会的各种东西，教会有 potluck， 有 free lunch， 然后有 volunteer， 然后有 Sunday school， 然后 whatever， 有各种 service。教会就是一个另外一种 community center， 一个 service center。特别是在北美，人们对教会的认知就是一个 service center， 而不是一个生命的被滋养的一个 family 的一个家园。主日学是让我们孩子是一个施工，把它放在神的真理里面来 parenting， 来牧养。敬拜神在这一刻不是学什么道理，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生命摆在神面前，不为着任何事情，就是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智慧，我们以为任何我们生活的活动都有一个目的，要得什么，非常的功利性、目的性。我们已经不懂得怎么活，就是不为了什么还可以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呢，神的律法、法度、道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指的耶稣这三个词，就是整个旧约里面诗篇里面满满的这个启示的一个总结。道路，我们想到道路就是方法论，这个是怎么办啊？圣经提有的人是给我很多方法论 ，no， 道路不是给你很多技术，我怎么可以更属灵？更怎么？就是我们现在一切都是技术思维的，这个怎么教给我怎么祷告？这个怎么亲近神？这个怎么更加属灵？怎么更加强盛？怎么更加不软弱？都是个技术性的思维的，啊，这个道路更像是我们去顺服的一个 lifestyle， 生命的方式，生活的一个模式，生活 life， 生命的一个样式啊，真理啊，上帝的 truth， 生命 life。他说，神的律法是 perfect。完备的，这个完备有一个词，就是生命上的完备，这个词很有意思。完备，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正直，这个 integrity， 正直就是 the be whole， 就是人格是完整的。这个完整的就像一个零件，插放大镜下面没有裂痕，这个叫做这个零件是 integrity， 就是它是正直，不是指的我们人多么，而是指的他的人格、心理、行为、思想，他在神面前是完整的。Behold， 就生命的完整。他说律法让生命被复原、被苏醒，得到完整。 Life be restored， 被恢复。像诗篇23篇讲的，他说法度这个词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见证的意思。神的律法在为神做见证啊，然后神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啊，他的训词、他的道路、他的命令是 bright， 是一个光明的，他的道理是纯粹的 forever， 他的典章就是神的判断都是 true， 都是 righteous。 我们没有时间把每一个都这样去详细的解释，但是这里讲到，如果你回忆的话，诗篇第一篇、诗篇119篇都是律法师。律法师不是教给你怎么守律法，律法师就是告诉把我们带到神的话语面前。神的话语就是你的圣殿，你的心彷徨无助，像上下无定处的断了线的风筝。当律法守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像回了家一样，安放的地方就是上帝啊，你的律法何等甘甜，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神的话，它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安稳的一个 home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做父母啊，你是无法，有句话说，你是无法把自己把孩子领到你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很想成为儿女的 mentor， 对吧？他们的导师、引导者、守望者，但你生命所没有经历或到达的地方，你是无法指示给儿女的。父母的任务就是终身的成长，一生在神里面成长。所以做父母不能够 retire， 就是因为当你停止成长的时候，你就没有了生命的输出给儿女。我们只能够带他们去我们自己也去过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把自己委托给神的话语，我们也能够影响儿女把生命托付给神的话语。若我们不能，你也无法去成为儿女生命中的这样一个向导者。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神，特别是来到教会是做什么？ 我们是敬拜造天地万有的神，生命的主，把我们这个生命摆放在神的生命里面，不是为了得什么，是要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什么，神要做什么。他说呢，来读10-11节，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事，对吧？古代吧，我们吃药不喜欢，很小孩不吃，老人家就会给你倒点糖，对吧？啊，尝一尝啊，蘸点糖，对吧？然后古代人生活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他们也会在没有糖的地方就会有蜜嘛，对吗？然后把蜜和神的妥拉连在一起，总之就是让人，因为孩子还不能够没有人生体验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体验神的律法的美好。但是古人希望让孩子有一个感官，这个和蜂蜜是有关联的。当你蜂蜜有两个很明显的，第一个是味道甜美，第二个是那滋润人心，就是它有很多医治和滋润的功效。不单尝起来美，它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呢，当我们信仰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把神的律法当作方法论、工具论、目的论、道德教化，而是觉得哇，这个神的话，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慢慢会发生，我说哎呀，神的话好有智慧啊，或者哇呀，神的话把我这一辈子说不出来的智慧说出来，或者神的话好有力量，哇，读神的话一下子有了力量，然后神的话我觉得突然间亮了啊，不再是什么什么迷雾模式，突然间这个天亮清晰了啊，神的话 bright， 然后很多时候说哇，喜欢神的话啊，读神的话，爱慕神的话，可能也经历一个过程啊，慢慢就说爱慕神的话，甘甜啊。通常说这些话人都是好像有了年龄的，上了年纪的，他们可能人生阅历丰富了，他们知道哇，神的话真的是甜美的，是吧？神的话何等甘甜。我们现在年轻人说跟奶茶很甘甜，对吗？但是是我们这个是慢慢的这些味觉就会淡化了，哎呀，什么这些东西，这个神的话有一种说不出的甘甜。然后这里我这个列了4个英文单词，都神的话是 valuable， 就是神的话极其宝贵。我给你心理辅导3个小时，你还是慌慌的走开了。神的话一句入心，如钉海神针。没有任何人的话在一些环境下能够让人得安慰。神的话一句胜千句。第二，神的话 enjoyable， 你读神的话胜过各种这种肤浅的娱乐，神的话让我们生命享受。神的话 advisable， 就是指神的话给我们人生的智慧，大智慧。神的话 profitable， 他给你赏赐。他说守着神的话便有大赏， great gain， 就是对吧？现在我们说哇，买这个或者是今天去这个，他说神的话带给生命巨大的赏赐。神的话，对吗？弟兄姐妹，这些话我现在今天在这里说，我感觉总是像以前的老人家对我年轻小孩子说的话，但那时候听着啊，又是就是说好像这个，但是没有感触啊。但现在觉得哎，听起来似曾耳熟啊，就是曾经自己没感觉被老人家叨叨叨啊，要读神的话，慢慢随着年龄明白啊，神的话的宝贵。他说守着这些，就这样的遵行神的话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大自然可以观看，但神的话只有遵行的人能明白。神的话不是研究的人不明白，遵行神的话的人必明白神的话的奥秘。第三个呢，我们就来到了心灵之树啊，是从天空来到妥拉，最后来到了我们自己。 这个就来到了叫 heart knowledge， 对吧？从宇宙的 knowledge， 而宇宙的知识没有用天文学、物理学，它用的是这种诗歌、艺术、绘画，来帮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大能。来到妥拉，他告诉我们看，人要知道怎么活着，有智慧，去读神话。如果你读并遵行，你将得到巨大的赏赐，你和你的子孙儿女后代都将蒙大赏。第三个，来到我们的心，我们来一起读，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分，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世人回到自己，看了天，看了地，看了神的话，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自己伏到面前，他发出了一句感慨和感叹，他说，如此看来，太阳把世界照得这么明亮，神的话把人照得这么干净，他就发出了一句感慨，他说，如此看来，有谁能知道自己的过犯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人能不能知道自己的过犯呢？答案是 no，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过犯，没有人，人人都看自己是行为义的，错都是在别人。但是没有人通过自省，现代心理学拼命处理一个 人的心理障碍，叫做 guilty shame， 就是人的罪疚感，特别是在西方，对吧？心理学最擅长说的就是 you are good， you are fine， 让他人去内耗去吧，都是别人的错，你很好，然后要解决我们不 guilty 了，就觉得好很多嘛。所以基督教不好，基督教老是说到你有问题，所以你是 good 啊，你是好的。然后很多人研究这个现象问题啊，所以啊，我们的信仰把重点放在不是 guilty， 是 guilty 要处理，但是他说人是有罪的啊，人是有罪的，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神的赦免，神的赦免，神的恩典会干干净净的洗净我们的罪疚感。有一个神学家，他写过一本书 The Courage to Be， 就是活着的勇气。他就生活，他是个很悲惨的人，生活非常非常 broken。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两个，一个结论是，我所有的心理，所有的生命感觉我是不被接纳的，我是彻底不能接受我的人生是这样子。他毫不回避，他说另外一个极大的真理，他说我不能理解，但我不得不相信并接受，神完全接纳了我，在基督里他完全接受了我的彻底不可被接受与我的彻底被接受，这两个矛盾的真理，他写在这本短短小小的书里面的 Courage to be。 他说你是被接受的，你是罪人，你 totally broken， 但你在基督的恩典里完全被接受，而你要照着你在基督里的完全的赦免去生活，虽然你不可饶恕却被饶恕，不可修复却被修复，不被接纳却被接纳。所以这个 heart knowledge， 世人说两种罪，一种罪叫做隐而未现，这个透过自省发现不了。他说人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错，人的自义骄傲永远无法透过自省来发掘，只能透过被光照，光照到的地方人就会发现脸上没洗干净，对吗？有一个灰在脸上，他说人无法发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第二个罪叫做故意的罪，就是我明知道却可却去行。他说神呢、啊、第一个罪，他说上帝你光照我，如果你不光照我，天天想也发现不了。有谁不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呢？发现不了。第二个他说，上帝啊，你拦下我，就像拦下那个栏杆，别让我掉到那个坑里面，你拦住我，不要让我滑跌。他说对于我任意妄为的罪，你设下拦阻；对于我看不见的罪，你光照。最后他说大罪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让我跌入万劫不复之地，不要放弃我，对吗？所以最后他说了一句很美好的话，他说耶和华我的主啊，愿意我心里的、外面的、口中的、我说的话、我想的事，我整个人都被你接纳。就像我刚才讲的，主啊，人生一个莫大的幸福，我偷偷的感觉我被上帝你所接受了。神虽然我不接受自己，你全然在基督里接受了。说世人最后的感慨、感叹和感恩和祈求，他说耶和华你不单是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被你悦纳接纳，如馨香的晚祭献给你。所以我们愿神记着这些话告诉我们，他最终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耶稣就是 the final 神对我们的话语和启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被接纳、被洁净、得智慧，他成为放到我们心板上的妥拉，刻在我们生命中的律例。当我们与基督日日相处、夜夜相连，他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的 Torah。 愿神祝福。